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查考罗马书。最近呢，我们的内容是说到基督徒顺从权柄的重要性，而且呢也谈到了主再来所带给我们的激励。这次我们继续思想基督徒处事的原则。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罗马书第13章11节，我们要看到第14章第11节。好，查克老师请您讲解这一次的题目，现代的基督徒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旧查考新约的罗马书第13章。罗马书第13章11节，保罗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神期待我们对于自己所生活和为主工作的时间啊有所警醒。为了这个目的呢，神将预言赐给我们，这是提前将历史显现出来。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对我们所生活的日子有所警醒和省察。我们要对时间要有所认知，不要去忽视时间，这是我们一点都不该做的事。因为我们不是黑暗之子，神的日子临到我们会如同盗贼的来临一样，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因此呢，我们必须要珍惜时日。罗马书第13章11节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圣经的确将真实显明出来了。圣经中也提到夜晚的黑暗，但是感谢神，圣经也给了我们黑夜中的盼望。黑暗过后，新一天的黎明将会来临，那时候神日子的荣耀将会降临，覆盖在全地上，这也是使我们在黑夜中可以持守下去的盼望。罗马书第13章12和13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在黑暗里有各种情欲肉体的事，以及顺从肉体的生活。罗马书第13章14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今天呢，有许多家庭破碎或者被摧毁了，都是由于色情文化所致。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指那些在暗室里的不道德的，或者是对没有伦理的情欲上的欲求。而今天呢，有许多的婚姻破裂，都是因为人们违背了道德伦理，堕入到色情的欲望中无法自拔。看着一个人成为这些色情事件的受害者，这真是一个悲剧。我相信这些是撒旦在末世的工作。我也相信唯一能够抵挡这些事的力量，就是依靠祷告。我相信这绝对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也说，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使用圣灵的武器。我觉得不能只对某一个人去唠唠叨叨地讲论这些事，或者呢，只是去处理一些个人的案例就够了。这些呢，只是人的血气方法。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属灵武器。因此面对这种色情的案例，我们必须使用的是祷告以及为人代祷的属灵武器。保罗告诉我们，对于那些违背他们自己意愿而被敌人俘虏的人，我们可以将他们夺回来。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思意念向这些不道德的邪情私欲敞开了，那么敌人肯定会来夺去他的生命。在旧约圣经中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犹大的亚玛谢王派他的军打败以东，得到了胜利。然后呢，他写信给在北方的以色列王约阿斯，向他挑战，要攻打以色列国。约阿斯王回复他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但是亚玛谢被他自己打败了以东的胜利感冲昏了头脑，他说，出来吧，你这个胆小鬼，出来面对我吧。因此约阿斯带着军队出来对抗亚玛谢的军队，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城，他们带走了许多俘虏，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并且从圣殿里面夺走了许多财宝。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因为亚玛谢王没有足够的常识，不要去惹祸。结果呢，他惹了祸，触动了那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物。当一个属神的子女开始去触碰那些他不该去碰的事物的时候，那就会有许多别的事会出现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这些事呢，总是会使你惹祸。约阿斯甚至将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拆下来了，因此呢，亚玛谢就失去了他的保护。同样的，撒旦也会将你的保护墙拆卸下来，这样呢，你就会开始失去那些对抗撒旦的保护墙，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撒旦再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再也不能防范敌人了，你再也受不到保护了。现在呢，你是一个受害者，撒旦已经将你俘虏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这些违背他们心意的人，那些成为敌人撒旦俘虏的人们夺回来。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借着祷告。今天撒旦禁锢着许多人的生命，使他们如同俘虏一样，他们被禁锢在自己的情欲里面。但是神已经按立你去成为神的工具，使神能够将这些人从俘虏的状态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借着代祷的力量，不断地在主面前为他们祷告，捆绑撒旦的权势，将他们从撒旦的魔掌中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对抗所有执政的、掌权的，因为这些邪恶的势力都是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抵挡这些势力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退让。因此透过耶稣基督名字的大能，我们可以使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到自由，我们可以使人从受到撒旦捆绑之下得到释放。撒旦总是利用他的邪恶力量去捆绑人，人们被撒旦俘虏， 就变得盲目了，甚至无法认清自己的问题。圣经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呢无法看见真理。因此透过祷告，我就可以捆绑撒旦的工作，这样他们的心眼就可以打开。透过祷告，我能够使他们从被撒旦禁锢的权势之下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撒旦对他们的影响是要使他们成为这些肉体情欲事物的奴隶，因此呢，我需要为他们代祷，使他们能够从敌人的权势之下得到释放，这样他们就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自由国度里。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暧昧的世代中，可是黑暗即将过去，因此我们要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是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并且呢，它一天比一天更加沉重，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直到主将我们从当中提出来。我们所面对的事物并不会缓和，这是邪恶的日子。圣经上说，必越久越恶。而主耶稣在谈到他要来的日子的时候呢，也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事实上呢，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是的，他将会找到的。如果我们都定义跟随圣灵来生活和行事，并且披戴主耶稣基督，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己的私欲，他将会找到。我们信徒的生活与今天的世人所行的是何等的不同。今天为了要满足人们所幻想的私欲，让他们随从肉体而活，于是呢，放纵的门户大开。这让我们想到耶稣谈论他再来的时候所说的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在挪亚的日子，有一个状况，就是个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没有限制自己去做任何的事。今天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毫无限制和约束的时代，每个人都跟随自己的私欲行事。在罗马书第14章，保罗开始谈论另一个主题。罗马书第14章的第一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去与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们争论，不要去辩论疑惑的事。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们，他们对任性悔罪的看法是有限的，或者是很狭窄的。罗马书第14章的第二节说，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今天的有些宗教团体鼓吹人们成为素食者，他们当中呢，有人相信我们必须跟随着摩西律法的饮食规条，因此呢，我们不应该吃龙虾，或者是海虾，或者是猪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在旧约圣经中被认为是不洁净的食物。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是喜欢吃猪肉和龙虾。而这些人呢，很有信心的，他们吃肉。那些对吃的食物没有信心的呢，他们只吃蔬菜。而我们应该为了要这样的事起大争论吗？ 你知道这种事呢，竟然在教会当中产生了分裂。因为有些人们接受某些事，他们要别人呢也必须要去接受同样的事，而这是很可悲的。罗马书第14章的第3节，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因此呢，这里说到我们的信念应该是个人的事。在这个关于饮食的范畴里面，圣经并没有给予我们一些绝对的教导，这是有自由的领域。我对于那些在食物上认可程度比我狭隘的人们感到同情，但是呢，我也接受那些对食物的认可程度比我宽大的人。对食物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能够接受别人是一个素食者啊，那没问题，你不要吃肉，这可以接受。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对食物的认可程度比我还宽的人们就做一些事了，使我觉得自己作为神的子女是不可以做的。我曾经呢有一段很困难的时间，尽力不要去论断这个人啊，他怎么能够这么做呢？啊，如何吃食物那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那些对食物的认可比我强的人所要面对的事。不要用你的标准来使我半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是否也去使得别人跌倒呢？对于那些他们觉得可以自由饮用的食物，我就去加以指责非难。在圣经里面很自然的对某些特定的食物是有所禁止的。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饮用某些食物呢是不对的，而这一点呢不存在什么争议性。但是对于那些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指明不可以吃的食物，我们就应该对彼此对食物的接受程度就加以包容。罗马书第14章的第4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看你是谁呀，要来论断我呢？我不是你的仆人呢。如果我是你的仆人，那么你就有资格来论断我。但我是我主人的仆人，因此只有主才能来论断我，而且他一定会来评定我的。同样的，你不是我的仆人，我也没有资格去论断你。再说呢，你是主的仆人，他自会来判断你的对错。罗马书第14章的第4节继续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啊，我喜欢这段经文。神会帮助许多我认为将要跌倒的人们站立起来。看到他们生活的方式，我知道他们将会沉到谷底了。但是神却会扶持起他们来，使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而且神也使我站立得稳。这实在令许多人都惊讶不已。上面呢是讨论吃肉的这个主题，接着谈论到关于守圣日的主题。罗马书第14章的第5节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们应该在哪一天敬拜主呢？是周六还是周日呢？如果我们在礼拜六敬拜主，那么我们是否要沿袭犹太人的传统，开始在周五的傍晚，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来敬拜神，直到周六的傍晚呢？还是我们应该在周日来敬拜主呢？有些人对于在周六是唯一的一天可以敬拜主的日子，他们是非常坚持。如果你在周日敬拜神的话，那就是如同去取了兽的印记一样。他们认为周日的敬拜 是兽的记号，因为周日这个词在英文里面 Sunday， 周日的命名呢是来自于太阳神的名字，因此呢我们应该在周六敬拜。但是呢他们却不告诉你周六的英文是 Saturday， 这个词应该是跟随着土星 Saturn， 也是希腊的农业神来命名的。因此呢有人对某一日更加看重，有些人们对于每一天呢都一视同仁。我自己呢就是属于第二类的，我不介意这些日子，我在周六敬拜神，或者在周一，或者在周三，或者一周的任何一天都可以啊。只要我想要敬拜神，每一天都是属于主的日子，我的生命就是为主而活的。因此呢，我在每天的早上都敬拜神，我随时都可以敬拜神。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罗马书第14章的第6到第8节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理所当然啊，是我完全的感受了。我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着的，我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我不是为自己而死的，我或活或者死去，都是属于主的人。罗马书第14章的第9到11节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好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你的读经生活和心得。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发短讯，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查考罗马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请问你是属于主的人吗？有决心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吗？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请继续收听。你是否明白我们每次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短信向他请教，他很乐意地帮助你明白真道。下次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工作和动机将会面对神的审判，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为了你所赐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这是圣灵，这是真理，这是信徒的生命。现在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为我们带来生命和亮光，使我们在光明中行走。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